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12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风疹块背后的怪病，别踏进微醺小甜酒的陷阱，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究竟如何选？诊断多囊卵巢，为什么要查糖？鼻出血，未必都是干燥惹的祸。风疹块背后的怪病。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彭杨倩子、张兰玲。那天门诊来了一位48岁的田女士，她说最近3个月总是莫名发热，没力气，体重也掉了10斤，2周前手臂小腿突然出现皮疹和硬结，又红又痛，一开始我以为是风疹块，但用药膏涂抹3天后反而更严重了。皮肤科医生看过后让我来风湿科看看。田女士很不解，她没有关节痛之类的症状，为何要看风湿科？虽然患者因皮肤病变来就诊，我们仔细询问病史时却发现了新线索。近2周腹部隐隐疼痛恶心，饭后更明显，还间歇性头晕，血压升高到170/95毫米汞柱。田女士还提到1个月前做过尿检，有轻度血尿。她既往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有乙肝病史。做体格检查时，我们发现她左小腿颈前皮肤呈淡紫色网状斑，医学上称为网状青斑，部分已经出现浅表溃烂，有数个直径约1厘米的硬结并伴压痛，腹部有压痛，没有摸到明显包块，发热、乏力、消瘦，突发高血压、沿血管走形的硬结、紫癜和破溃，再结合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等病史，我们想到了系统性血管炎的可能。它包含免疫复合物相关血管炎、感染性血管炎、结节性多动脉炎 PAN 等。我们向田女士解释，风湿病不仅有侵犯关节的，还有侵犯肌肉、血管等的，她可能患上了侵犯血管的风湿病。为明确诊断，我们给田女士开具了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项目。2天后，田女士来复诊，我们先查看了检查报告，血沉 ESR 显著增快， C 反应蛋白 CRP 升高，轻度贫血，白细胞计数血肌酐轻度升高，乙肝病毒 HBV 表面抗原阳性，自身抗体谱包括抗核抗体和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等均为阴性，尿常规提示血尿、蛋白尿，超声检查提示左肾动脉狭窄，腹主动脉 CTA 提示左肾动脉约 60% 狭窄，肠系膜上动脉轻度狭窄，皮肤活检提示中小动脉壁出现纤维素样坏死，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血管壁纤维化，未见明显是酸性粒细胞聚集或免疫复合物沉积，符合结节性多动脉炎的组织学特征，坏死性血管炎。依据结节性多动脉炎诊断标准，10条分类标准中需满足至少3条，而田女士符合7条，体重下降4000克，皮肤表现为网状青斑、高血压、血尿或轻度肾功能异常、乙肝病毒感染，血管造影显示中等动脉微动脉瘤或狭窄，皮肤或其他组织活检证实坏死性中等动脉炎，尤其是血管造影和组织学检查的特征性改变，进一步排除了免疫复合物相关血管炎、感染性血管炎等，故可明确诊断为结节性多动脉炎。我们给田女士开具了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并叮嘱她好好休息，经治疗她的症状很快缓解了。结节性多动脉炎是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皮肤小血管炎，属罕见疾病，其侵袭全身多系统，早诊早治尤为关键。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体重下降、高血压、沿血管走形的皮肤紫癜或硬结，尤其是伴有肾功能异常或腹痛时，应及时就诊并进行血管炎筛查。别踏进微醺小甜酒的陷阱。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营养科白慧静、高盛、马建霞。社交媒体上，一些微醺小甜酒正凭借高颜值、有腔调、时尚饮品等标签走红。这些宣称度数很低的小甜酒，可能因口感甘甜、包装不像酒而降低人们的警惕性，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量酒精和添加糖。如果是自己用果汁、气泡水、清酒等调配出的气泡小甜酒，危害可能更大。度数再低也有健康风险。米酒、果酒特别是美酒 一直是备受女性欢迎的小甜酒。它们分别由大米或糯米、水果如梅子、经发酵或蒸馏等技术制成，酒精含量通常为 1% 至 15%。 人体内大部分酒精在肝脏内代谢，生成有毒的代谢产物乙醛。体内乙醛水平升高，不仅会引起脸红、头痛、恶心和呕吐，还会导致肝损伤。过量饮酒会增加许多疾病的发生风险。酒精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定为一类致癌物，确定对人类具有致癌性，可使口腔、食管、肝、大肠、乳腺等部位癌症的发生风险增加。一些人以为喝酒精度数低的小甜酒摄入的酒精不多，是安全的，但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酒精行动计划2022-2030指出，目前并未发现酒精存在明确的安全摄入剂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不推荐饮酒。如饮酒，成人一天酒精摄入量应不超过15克，酒精摄入量越少，风险越低。另外，市场上存在不少气泡果酒饮品，添加酒精的碳酸饮料。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博主推荐用气泡水、果汁、清酒等自制小甜酒，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然而，碳酸饮料和酒的搭配很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研究表明，酒与碳酸饮料同饮，会增加人体对酒精的吸收率，使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比只喝酒时更高。常饮小甜酒，能量易超标。首先，酒精的能量相当高，每克酒精能提供7000卡能量，高于每克提供4000卡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其次，不论采用何种生产技法，酒精本身的口味具有刺激性，饮用时带有烧灼感。为改善口感、丰富口味，这些小甜酒含有较多添加糖、香精等配料。由于小甜酒口感甘甜，包装似饮料，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等喝到微醺时，已在不知不觉间摄入相当多的酒精和添加糖。经常如此，很有可能造成体重增加甚至肥胖、糖耐量异常等代谢异常或相关慢性病。看清标签，躲开隐形酒精陷阱。除微醺小甜酒外，生活中还有一些口感、包装不那么像酒，但含有酒精的饮品，如醪糟、酒酿、部分水果冰制等，可能不以酒命名。因此，消费者在选购饮料时应仔细甄别，识别食品标签是关键。根据相关规定，凡是酒精的体积百分比大于等于 0.5% 的饮料，一定要标注酒精度或百分号。VOW配料表出现食用酒精、朗姆酒、白兰地、清酒、黄酒等的饮品含有酒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究竟如何选？一听到化疗就怕，呕吐、掉头发，太遭罪了。靶向药可以精准杀死癌细胞，为什么我不能用？免疫治疗靠自身免疫力抗癌，能根治肿瘤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是肿瘤内科三大治疗手段。面对多种治疗方案，患者和家属常常会困惑，究竟哪种最好？化疗，肿瘤治疗的中流砥柱。很多患者一听到化疗就拒绝，觉得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疗法，甚至认为化疗已经过时了。这是一种误解。经过数十年发展，化疗早已升级换代，成为肿瘤治疗的基石和中流砥柱。几乎所有靶向、免疫治疗都需要与化疗配合才能达到更佳疗效。大众对化疗的恐惧多源于剧烈呕吐、头发掉光等传统印象。实际上，现代化疗的三大进步使其副作用可控，患者不必过度担心和惧怕。一、药物迭代，精准减负。传统化疗药进入人体后全身跑，容易误伤正常细胞。新型化疗药物通过化学修饰，如添加特定基团，能在肿瘤部位精准负极，外周组织的药物浓度降低，可减少误伤。比如紫杉醇类药物已发展出白蛋白紫杉醇、脂质体紫杉醇，对肿瘤的渗透性提升数倍，在疗效增强的同时，副作用大幅降低。二、基因检测，预知复显。通过基因检测，医生能精准预测患者使用化疗药后出现副作用的风险。以伊利替康为例，它可能会引起致命性腹泻，且特定基因如 UGT1 等突变患者的发生风险极高。如果提前检测到特定基因突变，就会避免使用该药，从源头上降低风险。三、辅药升级， 防复未然。辅助用药升级大大降低了化疗副作用的危害。目前，除脱发问题仍难明显改善外，其他副作用都能通过提前处理得以控制。比如，短效生白针可在患者白细胞水平下降后快速提升，长效生白针在化疗后24至48小时预防性使用，可避免白细胞过低导致的感染风险。生血小板药、促红素等也能有效应对血小板减少、贫血等问题。新一代止吐药能提前阻断呕吐反应，终结了过去带筒化疗的现象。只要患者体能尚可，能耐受日常活动，基本都能耐受现代化疗。有些肿瘤类型对化疗高度敏感，部分患者首选化疗就能实现治愈，如小细胞肺癌、生殖细胞肿瘤、血液系统肿瘤，如白血病、淋巴瘤等、绒毛膜癌等。此外，化疗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术前新辅助化疗可缩小肿瘤，为手术创造更好的条件，术后辅助化疗可清扫战场，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晚期或复发转移患者通过化疗可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期。靶向治疗从末线走向一线，作为肿瘤治疗的革命性突破，靶向治疗因副作用小、精准杀癌而备受关注。常有患者问，别人用的靶向药效果很好，我能不能用？事实上，靶向治疗的关键不在于药好不好，而在于有靶可打。它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存在明确的靶点，患者需要通过基因检测找到特定基因突变，如肺癌患者的 EGFR 基因突变、乳腺癌患者的 HER2 基因扩增、肠癌患者的 CRAS 基因也生型等。即使是同一种肿瘤，也可能因发生突变的基因不同、突变位点不同，而不能使用同一种靶向药。二、有匹配的靶向药，即使检测出靶点，也需要有对应的药物上市。靶向药就像钥匙，基因突变则是锁孔，只有用对钥匙，才能锁死肿瘤。比如 NTRK 基因融合突变，可见于肺癌患者被称为钻石突变，对应的靶向药疗效佳，部分脑转移患者用药后可达到功能性治愈，无瘤生存5年以上。以往，靶向药作为肿瘤治疗的最后手段，常被用于化疗无效的晚期患者。随着循证医学证据增多，药物研发进展，靶向治疗的地位在逐渐前移，部分患者可以首选靶向治疗。比如乳腺癌和2基因扩增患者，即使有手术机会，术前使用靶向药如曲妥珠单抗等，也能让肿瘤快速缩小，降低手术难度和转移风险。晚期肺癌患者若检测出 EGFR 基因突变，靶向药可作为一线用药，阻止肿瘤进展。晚期肠癌 CRAS 基因也生型患者，可将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方案，能显著提高肿瘤退缩率，为后续手术创造机会。不过，靶向药也存在一定局限，其有效时间通常为1至2年，时间久了，癌细胞会耐药，产生新的突变，导致原有靶向药失效。免疫治疗仍在探索中的潜力股。免疫治疗是近10年来肿瘤治疗领域令人振奋的突破之一，为人类对抗肿瘤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免疫治疗的核心是激活和武装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并攻击肿瘤，其优势是一旦起效，效果持久。10%至20%的难治性肿瘤，如恶性黑色素瘤、晚期肺癌、晚期肾癌患者，经免疫治疗后能实现5年以上长生存，达到功能性治愈。然而，免疫治疗的实际效果可能不如预期，单药有效率并不高，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有效率约为30%，其他癌种可能更低。部分患者的有效率不足20%，除肿瘤类型外，医生还会通过 PDLE 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微卫星不稳定性、MSI 等指标筛选优势人群，但这些指标并不完全可靠。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仍在探索中。临床常用联合策略如免疫加化疗、免疫加靶向，有效率可提升至50%以上。需要提醒的是，免疫治疗并非毫无风险。药物可能会过度激活免疫系统，使其攻击自身器官，导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轻则引起甲状腺功能异常、皮疹、腹泻等，重则引起致命性严重反应，如免疫性心肌炎、肺炎、肝炎、脑炎等。因此，进行免疫治疗前，患者应与医生充分沟通， 权衡获益与风险。特别提醒，肿瘤治疗不应单打独斗，而应排兵布阵。很多患者纠结应该选化疗还是靶向治疗，但在实际治疗中，应将化疗、靶向、免疫、手术、放疗等手段有序配合，不是只用一种方法，而是哪种方法有效就用哪种，什么时候适合哪种方法就用哪种。诊断多囊卵巢，为什么要查糖？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姚小云、王玲。28岁的小雨因为月经不规律，面部痤疮反复发作，来到妇科门诊。经过详细问诊和 B 超检查，医生初步诊断她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就在小雨以为检查已经结束时，医生又开具了2张化验单，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释放试验。医生，我是来看妇科病的，为什么要查血糖？我又没有糖尿病。小雨满脸疑惑。这样的场景在妇科门诊并不少见，明明是妇科疾病，为什么要做糖代谢相关的检查呢？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只是妇科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 是育龄女性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之一，影响着 5% 至 10% 的育龄女性。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月经稀发或闭经、不孕、多毛、痤疮、肥胖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本质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而胰岛素抵抗正是其核心发病机制之一。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为了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腺只能分泌更多胰岛素，导致体内胰岛素水平升高。研究显示，50%至7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其中肥胖患者的比例更高，可达70%至80%。胰岛素抵抗如何作祟？胰岛素抵抗是如何影响卵巢功能的呢？其中的机制相当复杂。首先，高胰岛素血症会直接刺激卵巢，使其产生过多的雄激素。这些过多的雄激素会抑制卵泡的正常发育，导致排卵障碍，进而引起月经紊乱和不孕。同时，雄激素还会引起痤疮、多毛等症状。其次，胰岛素抵抗会影响肝脏，减少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SHBG 的产生。SHBG 的作用是捆绑血液中游离的雄激素，当 SHBG 减少时，游离的雄激素就会增多，进一步加重症状。更重要的是，胰岛素抵抗是通向糖尿病的黄灯信号。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4至7倍，如果不及时发现和干预，胰岛素抵抗可能逐渐发展为糖耐量异常，最终演变成二型糖尿病。此外，胰岛素抵抗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妊娠期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如何评估胰岛素抵抗？了解了胰岛素抵抗，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需要进行糖代谢相关检查了。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以下几种。一口服糖耐量试验 OGTT， 这是评估糖代谢状态的金标准。患者需要空腹喝下含75克葡萄糖的糖水，然后分别在0、0.5、1、2、3小时检测血糖水平。这项检查可以发现是否存在糖尿病或糖耐量异常。二、胰岛素释放试验，在进行糖耐量试验的同时，检测各时间点的胰岛素水平。通过观察胰岛素的分泌曲线，可以判断是否存在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三、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这是一个简便的评估指标，通过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的数值计算得出。HOMA-IR 大于 2.5 通常提示存在胰岛素抵抗。此外，医生还会关注其他代谢指标，如血脂、肝功能等，以全面评估患者的代谢状况。治疗，双管齐下，效果好。一旦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胰岛素抵抗，治疗就需要双管齐下，既要改善生殖功能，又要纠正代谢紊乱。生活方式调整是基础，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石。研究表明，只要减轻 5% 至 10% 的体重，就能显著改善胰岛素抵抗，恢复排卵和月经规律。患者已采用低糖、低脂、高纤维的饮食模式，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药物治疗要规范。二甲双胍是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一线药物，能提高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从而改善排卵功能。对暂时没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来说，短效口服避孕药可以调整月经周期，降低雄激素水平，改善痤疮和多毛症状。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在改善代谢状况后，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促排卵药物。长期管理很重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管理，即使暂时症状改善，患者也要定期复查。建议如下，每3至6个月复查一次糖耐量试验和胰岛素水平，监测糖代谢变化，每年检查血脂、肝功能，评估心血管和肝脏健康状况，准备怀孕时咨询医生，做好孕前评估和管理。小雨在完成全面检查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胰岛素抵抗，经过6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和规范治疗，她的体重下降了8000克，月经逐渐规律，痤疮明显改善，复查时胰岛素抵抗指标也恢复正常。小雨感慨地说，原来查糖这么重要，幸好医生让我做了这些检查。鼻出血未必都是干燥惹的祸。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咽喉科严丹敏、薛明。秋冬气候干燥，有些人容易鼻出血，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太干燥了，上火了，于是自行服用清热润燥的中药或药膳。其实鼻出血未必都是干燥惹的祸，盲目润燥不可取，气血阴阳失调皆可致鼻衄。鼻出血的常见病因是鼻部疾病，但一些全身性疾病也会导致鼻出血，如果反复大量出血，患者应及时就诊，明确病因后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中医称鼻出血为鼻衄，认为其发病与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有关，同时也与人的情志活动有关。一、肺经风热，因外感风热病邪或发热后引起鼻黏膜糜烂出血，患者常表现为鼻血点滴而下，血色鲜红，量不多，可伴有身热、烦躁、口干咽痛、咳嗽痰少等症状。治疗上可服用疏风清热的中药汤剂，如桑菊饮等，或中成药如牛黄上清丸等。二、燥伤鼻窍，因气候干燥或长期处于干燥高温多灰尘的环境中，耗伤机体津液引起鼻衄，可发生于揉鼻、挖鼻时，患者常表现为鼻腔干燥、疼痛、灼热，出血量少或涕中带血丝，血色鲜红，时出时止，可伴全身燥热、口干喜饮、大便干结等症状。治疗上可选用润燥清肺的中药汤剂，如清燥救肺汤等加减，配合外用复方薄荷油滴鼻，以改善鼻腔黏膜干燥感。三、胃热熏鼻，饮酒过多、过量食用辛燥食物，或素日里暴饮暴食，引起胃热、胃火上炎，损伤鼻腔络脉，导致出血。患者常表现为鼻血量多，颜色深红，多伴有口臭、大便干结、小便黄、口渴烦躁等症状。治疗上可选用清热泻火的中药汤剂，如泻心汤等加减，或中成药如牛黄解毒丸等。四、肝火烦鼻，平素心情郁结，肝气不舒，久而化火或因一时暴怒，肝火上逆，引起鼻衄。患者常表现为忽然鼻出血，量多且猛，血色深红，可伴有头痛、头昏、耳鸣、面红目赤、口干口苦等症状。治疗上可选用清肝泻火的中药汤剂，如龙胆泻肝汤等加减。五、气虚鼻衄，多因久病不愈、营养不良或长期精神压力过大，导致机体气血不足，不能固摄脉络，引起鼻衄。患者常表现为鼻衄不定期发作，少量渗出，颜色淡红，可伴有身体乏力、面色苍白无血色、说话时有气无力、容易疲劳等症状。治疗上可选用健脾益气的中药汤剂，如归脾汤等加减，或中成药归脾丸。由此可见，鼻衄的病因并不简单，不能笼统地认为它只是上火干燥引起。食疗药膳分寒热，鼻衄患者较难分辨具体症型，可简单地将其分为寒热两大类。肺热、胃火、肝火、燥邪引起的鼻衄多表现为热症，食疗可选用清热泻火辅以滋阴润燥之品，比如多吃百合、银耳、莲藕、蜂蜜、芝麻、梨、甘蔗、白萝卜等， 忌食辛辣刺激、油炸、烧烤类食物，少食羊肉、韭菜、桂圆、荔枝等温热易伤津的食物。气血亏虚引起的鼻衄，少见热症，食疗可多用健脾益气之品。日常饮食尽可能少食冷饮、生冷瓜果等寒凉伤胃之物。可增加益气的黄芪、党参、山药、大枣、小米、糯米等，养血的龙眼肉、花生、红豆、黑木耳、猪肝、瘦肉等，还可加以止血的花生衣、白及等，配以健脾的茯苓、白术等。患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以下适合自己的食疗方。一石斛生地绿豆粥，取石斛六克，生地十克，与小米、绿豆、精米各30克一起煮粥。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绿豆清热消暑，适用于口干便秘的胃热鼻衄者。二桑菊枸杞茶，取桑叶、菊花各3克，枸杞子6克，一起煮沸后代茶饮。菊花清热散风，平肝明目，桑叶清肝明目，清肺润燥，枸杞子滋肾润肺，补肝明目，适用于平素情绪烦躁、口干口苦的肝火鼻衄者。三归芪花生衣排骨汤，取黄芪30克，当归10克，花生衣可从花生上剥取10克，枸杞子10克，生姜3至4片，大枣去核7至8颗，与排骨400克一起煲汤。黄芪补气固表，通过补气来统摄血，当归补血活血，还可防黄芪过于温燥。花生衣能收敛止血，红枣能补中益气养血。此汤气血双补，收敛止血，适合气血亏虚引起的鼻衄、面色萎黄、乏力头晕等人群。四芪药藕节瘦肉粥，取黄芪30克，新鲜山药去皮100克，新鲜藕节50克，大枣去核7至8枚，与猪瘦肉50克，精米100克一起煮粥。粥中黄芪、山药有温补脾胃的功效，搭配大枣可补气养血。藕节是中药中常用止血药之一，性味平和，兼有化瘀之效，可防止出血日久导致淤血不净。此粥益气养血，止血清热，适用于气虚为主兼阴虚内热的鼻衄者。按摩穴位分虚实，穴位按摩也是中医特色保健方法之一，实者泻之，虚者补之。肺热、胃火、肝火旺盛的实症鼻衄者，可选取上星、太冲等穴位泻热；气血亏虚的鼻衄者，可选取合谷、足三里等穴位补益气血。上星位于头顶前发际正中直上1寸处，可用食指指腹绕圈按揉，每天2组，每组约60次，有助于清泻头面热血，引火下行。太冲位于足背第一、二指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可用拇指指腹按揉，每天2组，每组左右各50次，有助于疏肝降火。合谷位于手背，拇指向食指并拢，虎口肌肉凸起的最高点，以拇指指腹按揉对侧合谷穴，双手各30次，可调畅气机，是改善鼻衄的开关和枢纽。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正坐屈膝呈90度左右，膝盖外侧凹陷下4横指处，按揉足三里有补益作用。配五合谷穴，按揉方法相同，可调节人体气血运行，改善体质，愉悦心情，调气血，平阴阳。中医理论认为，情志异常可治病，如暴怒伤肝，肝气上逆，气血上冲，可导致鼻衄，忧思伤脾，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伤则气血来源不足，气血亏虚，可治鼻衄。焦虑伤心，心火亢盛，火热上炎也易治鼻衄。此外，惊、恐、狂喜等不良情绪，久而久之都可能导致人体气血运行不畅，诱发鼻衄。反复发作鼻衄的患者，必须考虑情志因素，应保持心情愉悦，情绪平稳，心态平和。特别提醒，日常生活中，患者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戒烟戒酒，避免其对鼻黏膜的不良刺激，控制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尤其是凝血功能障碍的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定期复查相关指标。
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